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8章，古代君臣谈话时为何喜欢说隐语？楚庄王即位后三年左右，从来不理政事，整天只是打猎喝酒享受生活，不出号令，日夜为乐，还在宫门口挂起了一块大牌子，上边写着有敢谏者死无赦。一天午餐觐见楚庄王，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，口中嚼着鹿肉，左手抱着正姬，右手搂着越女，坐在钟鼓之间，醉醺醺地观赏着歌舞。他眯着眼睛半睁开，问道：武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，还是想陪寡人看歌舞？午餐说：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，我怎么也猜不出，特此来向您请教。楚庄王一面喝酒一边问道：有什么谜语竟这么难猜？你不妨说说看。午餐说：南天有一只大鸟，降落在楚国的朝堂之上，不飞也不鸣，默然无声，已经整整三年了，好生令人费解。请您猜猜看，这究竟是只什么鸟？楚庄王听了，笑笑回答说：这可不是普通的鸟啊，这只鸟啊，三年不飞，将已长羽翼。三年不鸣，将以观民情。今虽无飞，飞必冲天；今虽无鸣，鸣必惊人。午餐又问：那为什么还不见动静呢？楚庄王说：你下去吧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这就是典故一鸣惊人的来历，出自年轻的不作为的楚庄王。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谜语，而是一则隐语。所谓隐语，是一种非常特殊、非常隐蔽的交流方式，不把要说的意思明说出来，而是借用别的词句来表示，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来进行婉转的表达，就是隐语。隐语的含义是顿词以隐意，绝僻以指示，从顿、绝、辟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引。古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因为某种原因不想直言不讳，或者理屈词穷，不愿意告诉他人真相时，就故意躲闪、掩饰、搪塞、打岔，这样一类的话就叫做顿词。想明确地传达出某种信息，但因为某种原因却又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时，就编一些稀奇古怪的借口，找一些不着边际的理由，却去格外强调某些关键词以说动对方，这就叫绝言。想说出某个事儿，想传达出某种具体的信息，却又因为某种原因或是某种场合而不方便说出来，就打个比方，借用其他的事儿来比喻要说的这件事儿，让对方心领神会，这就叫譬如。所以隐语就是隐去本来的事儿，不直接说出，而假以他词来暗示的一种特殊的语言。春秋之际，君臣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对话方式呢？环境所迫。楚庄王不知道谁是真心向着自己，谁是随波逐流，谁是两面三刀，所以他绝不敢将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任何人听。而大臣们也不知道楚庄王心里究竟有何打算，也不会轻易地瞎说乱说。 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，说真话的人就很可能会成为受害者。所谓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事不密则不成，己事不密则成害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隐语就派上了用场。用隐晦的语言交流，既可以达成心理上的共识，也不会走漏风声。即便走漏了风声，也没什么真凭实据，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。在若敖族当道的时期，武参与楚庄王就是通过这种隐语的方式，互相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楚庄王这只大鸟依然还是不鸣不飞，照旧是打猎、喝酒、欣赏歌舞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大夫苏从忍不住了，来见庄王。他一进宫门就大哭了起来。楚庄王问：“先生，什么事儿这么伤心？”苏从回答道：“我为自己要死了而伤心，也为楚国将灭亡而伤心。”楚庄王问：“你怎么会死呢？楚国又怎么会灭亡呢？”苏从说：“您整天吃喝玩乐，不管朝政，难道楚国的灭亡不就在眼前吗？我现在劝告您，就违了您的令，您必然对我杀无赦。”楚庄王听完大怒，斥责道：“你想死吗？我早已说过，谁来劝谏，我便杀谁，你竟敢明知故犯。”苏从说：“您杀了我，我死后就会得到忠臣的美名，您若再这样下去，您就会成为亡国之君。我的话说完了，您要杀便杀吧。”楚庄王忽然站起来说：“大夫的话是忠言。”随即楚庄王传令解散了乐队，打发了舞女，诛杀罢黜了15个奸佞小人，启用了一批有才能的新人，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和改革。楚国一夜之间就变了天，武参和苏从也都被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去了。新君主上任不久，羽翼未丰时一直不肯行动，并非真的是玩物丧志，而是在暗暗考察，看谁可以成为自己真正的心腹。因此非常会巧妙说隐语的人和特别固执不怕死的人，这两种人最容易获得新君的青睐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